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教会与神的计划。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提到神的计划，神在历史当中的计划和目的，我们很自然想到的就是这个神的救赎的计划。我自己过去也是总是好像说以神整个救赎的计划作为一个焦点。但是如果我们好好把圣经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而且我们实际的来探讨神在历史当中的计划到底是如何呢，我们就会看见神他的计划，他在历史当中的计划是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从创世纪第一章神就已经启示了国度的观念，当神造人的时候，神就吩咐这些人要生养众多，而且他说你们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走兽，这些神都交给人来掌管。这就显明神，我们来分享神的治理啊，也就是说神治理他所造的宇宙，他也给人权柄来与他共同分享这种治理。那么所以神的到了，我们看整个一直到启示录，最后启示录我们看见特别在第十一章宣告说第七个号的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天使就宣告说这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我们到了第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我们就看到神把这一切所造的都更新了，有新天新地，而且神在我们人当中支搭帐篷，也就是说与人同住，那么不再需要日头，也不再需要 月亮，因为神就是光，而这些属神的人就在神坐宝座跟羔羊的面前昼夜的侍奉他。那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他的计划，从圣经的教训我们可以看见，基本上神整个计划要建立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那基于这个计划，也就神就为我们预备了救赎。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曾经教导门徒说我们要怎么样祷告，我们要求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前面是国度的祷告，包括三方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我们会看见耶稣教导我们要怎么样祷告呢，首先就是为国度，为神的国度来祷告，这就显出神的心意。那这个国度的主题不但是在旧约的先知的预言里面提到，不管是大先知书小先知书都有提到这个国度，而且在新约的福音书耶稣的教训里面，耶稣总是讲到神的国近了。不但如此，在新约的书信，保罗的书信还有彼得的书信里面也有提到神的国度。那最后就是启示录更是非常的显著提到神的国度。所以神的计划他要让他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说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他要在地上作王，而他要与我们这些人同住，我们是他的百姓，他是我们的神，这是神的整个在历史当中的计划。那我们就来详细的做一个探讨。首先我们再一次来看神国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这个神的国所强调的，国度强调的，在圣经里面是强调权柄 跟治理。当我们讲一个 kingdom， 讲一个国度的时候，就是强调权柄，强调那个君王的治理。但是当然这个国度在圣经里面也包含治理的领域，就是说这个君王要治理，他治理的范围这个领域也是包括在里面。当然国度也有百姓，我们知道神说他要做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是国度的子民，有百姓。不过圣经里面国度虽然包含治理的领域，包含百姓，更主要的强调这个权柄，绝对的主权跟君王的治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旧约或者在新约讲到神的国的时候，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强调神绝对的主权来施行君王的治理。那么在圣经里面，神的国具有两种含义。第一种，神的国乃是神宇宙性的治理。神的国是指神他创造这个宇宙，他也在他所造的宇宙当中，他来治理凡他所造的，也就是说他来掌管凡他所造的这一切。那么我们可以了解，既然神是创造者，当然这些被造的就在他的掌管跟治理之下，没有什么不在他的掌管跟治理之下，包括天上的，我们说灵界的，包括地上的，空中的，海里的，所有一切，也包括我们人类，我们人类的生命，人类的历史，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曾经有箴言的一句话，也许大家都很熟悉，说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世上的君王，他们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这就表明说神有这种宇宙性的治理啊，君王治理他所造的一切。因此在以赛亚书44章讲到古列王，古列是马代波斯帝国的第一个王，讲到古列王的时候，耶和华说古列王是我的牧人，也就是说耶和华，他虽然古列王其实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他是外邦的一个君王，他不是认识耶和华神的，但是圣经上以赛亚书还称他说神，当神论到古列的时候，神乃是说这古列呢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所以我们就会在旧约的历代志还有以斯拉记，我们就看到历代志下最后的36章谈到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古列王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那这个古列王其实并不是真的像犹太人这样子敬拜耶和华的，但是他仍然是耶和华所治理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上一切所有的，包括基督徒，也包括不信的人，还有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神在治理，神都有这个王权在治理。所以诗篇103篇的第19节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这个权柄原文是国，他的国统管万有。这是圣经里面神的国第一方面的意义。第二方面的意义，神的国是指神救赎的治理。我刚刚讲的是一种宇宙性的治理，第二方面是神救赎的治理，也就是说这个神的国是跟神救赎的目的有密切的关系。神要施行救赎，神救赎有一个目的，那这个神的国第二方面的含义是跟这个神要救赎的目的，神施行救赎的目的有密切的关系。那我们就来详细看一下，神造了人，我们说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神造人以后，人应当以敬拜顺服来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 但是人犯罪的时候就悖逆神，悖逆神的时候就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因此神必须亲自来施行拯救。当人选择悖逆神，这悖逆的人是不会自动来顺服神的，不会自己转向神的。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虽然是已经悔改转向神，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很深切的认识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罪性就是悖逆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顺服神很困难， 我想大家可能都有这种，真正要一个彻底的绝对顺服神是不容易的。那么所以神必须亲自来拯救我们，帮我们从这种悖逆的当中拯救出来。凡是蒙神拯救的人就主动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因此神的国、神君王的治理在这样的人身上就特别的可以彰显出来。在悖逆的人身上没办法来彰显神君王的治理，因为悖逆的人就是选择不听从神，要听从自我。而蒙救赎的人既然从罪中得拯救，而且称耶稣为主，服在他君王的治理之下，以至于神的国在这样的人身上就特别。那么可是神要完成这样的一个救赎，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是救赎的治理，是把人从悖逆当中拯救出来，使人可以服在神的治理之下，降服于神，接受神君王的治理，不再有悖逆。那所以神要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成就这样的一个国度，神早就已经定下了救赎的计划。他首先就拣选一个人，也就是亚伯拉罕，拣选了亚伯拉罕，神就跟他立约，立约的时候神就赐下应许。而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特别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跟第十七章的一到八节，在这两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应许其实就包含了神救赎的计划以及神国度的治理。所以我们看见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表面上看起来神要祝福赐福给亚伯拉罕，但是其实神是要借着亚伯拉罕赐福给全人类，也就是说要来拯救全人类。所以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他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里已经启示了神整个救赎的计划。不但如此，这里讲到神要叫他成为大国。到了第十七章，神对亚伯兰说，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里讲到国度要从你而出，君王要从你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把你现在寄居的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那我们当然没有时间详细的来说，不过这里启示了神救赎的计划跟神国度的治理。那么这个应许，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应许，刚刚我们读到了神说这个约是要永远的约，那这个应许是怎么样来成就呢？到了新约，我们很清楚看见新约的作者指明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实现，来成就这个应许。所以借着基督的生活工作，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被高举，借着这些神就来拯救我们，神拯救我们完成这个救恩，引进神君王的治理。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在世他传道的时候，他行的神迹，不论是医病或者是赶鬼，他不是只是叫我们觉得哎呀太神奇了， 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看神迹是这样看，我们以神迹来证明神，我们以这个来证明神的大能，但其实我们只是在赞叹这个能力很超然。耶稣在世传道，他的神迹不论是医病或赶鬼，最主要要传递一个信息，神国度的全能已经临到地上，耶稣来已经带来神君王的治理，所以罪带来的疾病在耶稣的全能之下可以得医治。这些污鬼对人缠磨人依附在人的身上，耶稣吩咐他们就出去，污鬼都听从他。所以耶稣的医病神迹，譬如说他平静风浪五饼二鱼，这些显明他是创造者，他所有的神迹都是要显明神国度的全能已经临到，神君王的治理已经来临到，这已经介入人类的历史。所以神借着耶稣的工作、生活、教训，他的死和复活，以及他的被高举，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就引进了神君王的治理，也就是这个救赎的治理。那么因为耶稣的救赎，就拯救我们这些悖逆的人，可以脱离我们的悖逆和不顺服。凡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领受基督的拯救，我们不但是罪得赦免，而且我们就主动降服在基督的治理之下。换句话说，我们称基督为主，也就是表明他是我们的君王，我们愿意降服在他的治理之下。所以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神的国，这种救赎的治理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这个国度就已经临到地上，就已经开始了。那么这一些听见福音悔改相信他的人，就顺服他，降服他的，就降服在他的君王的王权之下。所以我们就已经是活在神的治理，我们就进入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凡是悔改接待耶稣的人，就已经服在基督的治理之下，以至于别人应该可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看见神的治理。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一定就有一个截然跟这世人不同的生活表现，这个生活乃是让别人看见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治理我们，管理我们，使我们活出这样的一种生活。不但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基督的国度、神的国度显明出来，也在教会当中显出来。我们这一群信徒，我们聚集敬拜神，我们整个教会的生活，教会所做的一切，也清楚显明基督救赎的治理。我们教会的人都是降服于基督的人，都是以基督为主的人。所以理想的，当然今天在教会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伤痛，因为我们看见不是这样的，都虽然口里面认耶稣为主，可是并不是在我们所有的生活上，我们真的是活出一个生活，或者说整个教会的生活是真正尊基督为主这样的一种生活。但是理想的应该是整个教会跟信徒的生活是最具体的来彰显基督的治理，也就是神的国。不但如此，我们说耶稣说天国或者说神的国开始的时候好像一粒芥菜种，这个芥菜种会长大成为一棵树，意思就是说神的国度会拓展，会成长。从耶稣当时十二个门徒，拣选十二个门徒，可能还有不止十二个门徒，当时在马可楼祷告有120个人，而且耶稣复活曾经 同时向500个人门徒显现，所以可能在那时候这个像一粒芥菜种，如果以全世界的人口来比较，这些人数只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从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福音被传出去，彼得在五旬节讲了一篇道，就有当场听的人觉得扎心，问彼得说我们应当如何行，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就必得着罪得赦免，也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当天就有3000人受洗。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借着福音的传扬，就领更多的人跟随基督做他的门徒，或者说就是服在他的治理之下，因此这个国度开始成长。从当时到今天2000年，神的国不断的在成长，从芥菜种现在已经一直在扩大。但是这个国度的增长不仅是人数的增加，也是已经信主的人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一天比一天更加活出一个降服基督的生活，教会一天比一天更加活出一个基督在教会当中为首治理教会更加顺服基督的一个教会生活。那所以神的国就日复一日的不断的长大，日渐越来越去走向国度的实现啊！当然最终的目标是神要在这地上治理，不但是治理，是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来治理他所造的万有。那所以这个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现在神的国不断的在成长，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国就完全实现了。意思就是说到那时候为止必须要做一个了结，基督再来他要做施行审判，施行审判的时候就把一切作恶的都除尽，凡是不信的也要被定罪，得到不信当得的刑罚。于是只有那些悔改降服于基督的人才能够在这个国度里面。那这是就是耶稣要我们祷告的，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必须到那时候邪恶除尽，罪完全除尽，神的旨意才有可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那时候神的国就完全实现，而我们得蒙基督救赎的人，我们的身体也要得到最后的拯救。我们现在虽然已经得救，但是我们还在等待最后身体的得救，我们就完全不再犯罪，完全脱离罪。不但如此，神要把一切受造之物都更新，所以旧的天地都要过去，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就是基督的心腹，其实就是教会。那所以新天新地有永义在其中，因为邪恶除尽了，不再有邪恶，不再有罪。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更新，把所有神的创造都更新了，那些蒙救赎的人身体也得救了，而一切的受造之物也更新了，在新天新地当中有永义在其中，基督就能够完全以公义和公理来治理这地上的国。而我们也可以看见神也要真正与我们同住，我们做他的百姓，我们成为神国度的子民，可是神要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住，这是最后神国度完全的实现。所以这就是神在历史当中的一个计划。那么因此我们看这个神国度的治理就有几个阶段，这个神这种救赎的治理有几个阶段。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非常的重要，这个约就是神要引进他的救赎和他国度的治理，就基于这个约，以至于这个救赎的治理就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最初的形式是神在以色列国当中来治理他们，因此以色列国就可以被称为是神的国度。亚伯拉罕立约，所以神也就与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神跟他们立约，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基于神的救赎，神在西乃山跟他们立了一个西乃山之约，神把律法赐给他们。在那个西乃山之约最主要的一个要点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刚刚我们读的创世纪第17章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也强调了这一点，他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跟你和你的后裔 立约，这个约是永永远远世世代代的。他说我要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然后提到要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然后神再一次说我也要做他们的神。那么因此在西乃山，当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神再一次在西乃山跟这些以色列人立约。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神提醒他们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换句话说，神要做他们的神，也就是说神要做君王来治理他们，他们要做神的百姓。因此这个救赎国度的这个国，神的国首先最初的形式是以神在以色列国当中的治理来彰显啊，来实践啊。因此在旧约的时代，神君王的治理是特别彰显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神单单向以色列国显明他的旨意，把他的律法赐给他们。而后来神以色列人要求神立君王，即使如此，这些以色列的王只不过是神在以色列国中君王治理的代理人，换句话说还是神是真正的王在治理他们。他们所选立的这些君王不是由他们来选立，是由神来拣选，而这个君王必须把神的律法书抄录一份，每一天诵读，按着律法书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他是神君王治理的，在地上治理的，在以色列国中的治理的代理人而已。在君王之前，神是借着祭司和先知来治理他的百姓。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受膏者有君王祭司先知，其实这是一个神治政体当中，神要在他百姓当中治理他百姓，他透过祭司君王先知来治理他的百姓。那么所以以色列国的王就被看为是神在地上治理以色列国的代理人。但是我们可以从以色列历史看见，他们的君王都失败了，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王是真正能够按着神完全合乎神的心意来治理他的百姓。所以神君王的治理在以色列国当中并不能完全实现。因此我们看到第二个阶段，神就差他自己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开始了神国度的治理一个新的局面，一个新的局面。那么这个新局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耶稣的传道工作，不管是医病赶鬼或者各种的神迹，都显明神国度的全能已经在人类历史当中显出来，这个国度已经临到，而且耶稣完成了这个救赎，把悖逆的人拯救出来，使他们愿意主动降服在基督的治理之下，让基督做他们的君王。所以神君王的治理就在这些人身上特别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说这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为神国度的治理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所谓的新的局面就是说，这是在旧约神在以色列国中治理的时候所没有的局面。因为在那里君王，以色列国的君王都失败了，以色列民悖逆，神的百姓悖逆，仍然是悖逆，仍然是不断的悖逆。所以基督来带来一个新的局面，不但他本人带来国度的治理，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彰显神的全能，而且他救赎我们，就把人从悖逆当中拯救出来，使人可以主动降服在他的治理之下，这是第二个阶段。但是第三个阶段是当最末了历史结束的时候，基督要第二次再来。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他要施行审判， 要把邪恶跟不信的所有的罪都把它除尽，而且要更新一切受造之物，蒙他救赎的人要得到最后的拯救，以至于整个受造之物更新之后，有新天新地，有永义在其中，那时候神的国才能完全的实现。也就是说，可以像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他要用公义和公理治理万邦，他被称为是和平之君。我们知道这个和平，人类的梦想永远不可能达成，只要罪没有除尽，只要邪恶没有仍然存在，不可能有所谓的和平，也不可能在地上真正用公义跟公义公理来治理全地。所以只有等到那时候基督第二次再来，那时候才能够说国神的国可以完全实现，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是国度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国度完全实现的阶段。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十一章第七号吹响的时候，这些天使就宣告说，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也就是最后神国度的实现。好，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中提到神的国，这个神的国是同时具有现在跟将来两方面的性质。以一方面来说，神的国已经开始了，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神的国就已经临到了。虽然这个国度是刚开始像芥菜种，但是神的国已经开始了，这个国度不断的成长。但是这个国度有一个将来的一面，就是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国度才能够完全的实现。那这是我们对于神的计划，我们的一个认识，我想这是我们需要知道。所以你会发现耶稣传道的时候，他是说什么？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很少传神的国，我们就是只是针对个人的罪需要得耶稣基督的拯救。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神的计划，神的心意，他的计划要在他这所造的宇宙当中，他要在地上来建立他的国度。那么所以耶稣他的死复活升天之后，耶稣曾经在加利利一座山上跟他的门徒向他门徒显现的时候，他对他门徒宣告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了。现在基督已经在天上开始他君王的治理，但是他这种君王的治理目前是不是具体的在地上，实际在全地来治理这全地。这种君王的治理，特别是在基督徒的心中，特别是在他的教会当中，基督已经在执行这个君王的治理。他已经拥有最一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但是这个国会不断的成长，一直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实际在地上作王治理他所造的一切。所以那时候神的国就完全实现了。那这是我们了解圣经所启示神的计划。那在这样的计划里面，我们刚刚我想大家都我们都知道提到以色列国，这个国度的第一个阶段是神在以色列国当中的治理。然后我们提到基督来拯救一些属他的人，这些人就是形成教会，这个我们在第一堂第二堂已经提到过。那所以教会跟以色列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呢？有一个神学的宗派叫做时代论 Dispensationist， 今天北美的达拉斯神学院是属于这一派，当然他们自己的观点也一直开始在改变。以前他们是把教会跟以色列绝对的分开，认为神在神的计划当中，以色列跟教会是好像说是独，可以说是有独分别的 神的计划，神给以色列很多的应许，都是单单将来啊，那都是将来的一些先知的一些预言，是单单只会成就在以色列国当中。那教会当然也会有份，神在旧约的一些应许、一些预言也能够有份，但是教会跟以色列还是分开的。那但是我们要看到底圣经启示教会跟以色列的关系是如何呢？我们先看刚刚提到，以色列是神立约的百姓，以色列民是神立约百姓，也就是说神拣选以色列民，神拯救他们，神拣选他们与他们立约。那在神跟以色列所立的约当中，有三个约是彼此相关，而且这三个约的应许是最后都借着那位弥赛亚来得到实现，或者说得到成就。那这三个约是彼此相关的，而且这三个约都是神跟以色列立的一个永约。什么叫永约？就这个约是不能被废止的。那这三个约包括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跟新约，不像西乃山之约，在西乃山神跟以色列立的约，这个约是会被废止的。但是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新约，神立约的时候都说得很清楚，这个约是要直到永远。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